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荣华老师，欢迎来到我的家长课堂。今天我分享的讲座主题是如何开一个温暖又高效的家庭会议。关于如何开一个温暖又高效的家庭会议，我想我将会围绕着会议的流程、内容和注意事项三个方面来讲一讲。第一是家庭会议对家长和孩子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是家庭会议的流程和内容主要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参加会比较合适，那哪些内容最适合在家庭会议上分享和讨论的呢？第三个就是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要注意的会有一些什么。我记得我家老大在上小学之后不是那么听我和他爸爸的话了，也不怎么爱跟我们说他的想法，要么呢就是辩驳，要么呢就是不吭声。哎，我发现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我就尝试着每周开家庭会议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跟孩子进行沟通。我会发现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孩子有很多想表达的，也愿意说说他的想法，也不那么跟我们对着干了。好像在那个30分钟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看到了他的想法，他显然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跟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想我的这个苦恼也是很多家长有的，因为我总能在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听到他们也会说他们的孩子心里想什么他总是猜不透，而且越大越不愿意说了。小时候这些孩子们总会叽叽喳喳的跟着我们说这说那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现在好像什么都憋在心里一样。他们也尝试过一些方法，好像都不管用，还是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的一些想法。那所以呢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讲座最主要就是围绕着这样，我们怎么样去开展一个家庭会议。那刚才我也说了家庭会议的一个好处，我相信在听这一次讲座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会有一个好奇，是说呀，家庭会议怎么弄啊，我都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分享一下在家庭会议的几个方面。第一是时间，这个时间呢最好是选择在周末的晚餐以后，这个时间呢大家都会比较放松而且比较自然。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学生的话呢或者是有中学生的话呢，有哥哥姐姐，那可以让他们的功课也放一放。我更建议的是周末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时间。那所谓的家庭会议呢，其实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的一种类似于茶话会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作为父母的我们我想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当父母单独对着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好多事情都开不了口，也不想说，因为会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他们就是不能理解我们。但是在家庭会议这样的氛围里，我们都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发言，而且都是在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对他人的理解。当其他人都在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我们也会模仿那些表达得很好的人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需求。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家庭会议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表达的这种压力，也可以去模仿别人，也可以自然的表达自己的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地点。那家庭会议呢，我想就是如果有学前的孩子，可以安排在游戏区，我们席地而坐大家围成一个圈席地而坐。如果孩子们都大了呢，可以安排在餐桌前或者是茶几前。这样的话呢，在开始之前呢，也可以准备一些茶点呢、水果呀，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呀，让这个家庭会议的氛围轻松起来。好，那参加的人员呢，我想既然是家庭会议的话，就建议家庭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参加，包括假如说家里有保姆的话，可以让邀请保姆也参加。那如果说有祖父母，有亲戚，比方说今天姑姑过来了，那也可以让姑姑来听一听，来参与。所以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尽量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这里面来，都有发言。再有一个就是家庭会议的内容。那家庭会议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围绕着 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建立为主。那比方说过去的一周的表现，过去一周他的各方面的情况，比方说他的这个早上起来叠被子呀，晚上回来了之后在睡觉前洗脸刷牙呀，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反馈。那还有包括可以反馈一些就是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一本好书，也可以分享一部好电影，或者是一个好玩的游戏。这个主题或者是内容呢，你可以根据这一周的情况对孩子的一个观察来进行一个调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流程啊，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不希望说变成了家长来训话的那种方式，所以呢我们尽量的是让家长多听多引导。首先呢，第一轮呢，我们先让孩子总结一下过去一周的表现，先从生活习惯开始说起比如说我这周听妈妈的话没有再扔了玩具了，再比如过去一周完成了我计划中的哪些部分，哪些部分是没有完成的，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在第二轮的时候也就是让孩子去对他的生活进行过去的一周表现进行一个分享。那么假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你可以让老大先说，老二再说也可以，老二先说老大再说也是可以的。那么第二轮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家长对孩子过去一周的表现进行一个反馈。如果孩子表现得好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祖父母，或者是让保姆，或者是让今天来的姑姑也可以发言。这是第二轮哈，我们是成人对孩子的过去一周的一个表现，尽量的反馈多一点正向的东西。那第三轮呢，孩子们给父母做反馈。这一轮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孩子能够允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期望，还有他们希望父母怎么样去调整和改变的。所以呢，父母也要真诚的接受和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第四轮呢，就是快结尾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互相的赞美。那爸爸妈妈可以说最近几天娜娜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妈妈很喜欢。孩子也可以表达说，爸爸说话不粗鲁了，我喜欢这样的爸爸。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洋洋你这周很调皮哈，不听奶奶的话，奶奶那天说了不给你手机玩，你还是抢过去玩了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尽量在私下里面单独的去跟孩子去反馈。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告一下下一次家庭会议的一个时间。好，那家庭会议谁来主持会比较好呢？当然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最好是轮流主持，就是爸爸主持一次，妈妈主持一次，这样的一种方式。好，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家庭会议哈，流程大概内容啊主题啊等等我都做了一个分享。这样的一个是经过我亲测的一个好方法哈，跟我认识的家长我都非常愿意跟他们做一些分享。那这些家长给我的反馈是说这样的做法让他们蛮喜欢的。那经过他们的这样的反馈呢，我也会发现在这个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那第一点呢，就是家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尽量的固定，这样呢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一种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会对家庭生活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也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可以交由孩子来提醒家长孩子是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那第二个呢，最开始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周期以密集一点会比较好，一周一次，特别是有学前的孩子这个过程是其实也是在帮助孩子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和生活习惯的重要阶段。那随着孩子大一些，上了小学，可以不要那么的密，半个月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都是有必要的。那如果说孩子上了初中的话，可以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在那个阶段呢，重点是引导孩子如何正确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内心的一个焦虑。第三点呢，父母是尽量的抽时间来参加，确实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出差呢，可以提前跟孩子说好会议推迟到什么时候，而不是要无故的取消或者是不了了之。当然更好的一种方法呢，就是说你可以家庭会议，那我们没办法去推迟这个时间，比方说这次的家庭会议是我们已经推了好几次的，那爸爸还是不能参加，因为他要出差，临时又有一个出差的任务，那妈妈主持，我们可以让爸爸视频来参与进来，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现在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哈。第一个，家庭会议可以让每约成员情绪得到一个调节，也有一个表达的机会，也可以去模仿他人变得更好。第二个，家庭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流程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但是尽量稳定开展。第三个，家庭会议的注意事项中，重要的是一家人的参与和每个人的表达。好的，这些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进步。最后啊，留一道思考题给大家吧。作为爸爸妈妈，自己本身就是不太擅长表达，该怎么办呀？欢迎你把感想答案写到微信或者是社群里面，和大家一起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下节课我将会分享如何帮助儿童进行情绪管理，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节课再见。